欢迎收听人生研究所。觉得今天好像也可以来录一集。我现在目前在看《The Dropout》，是吗？那一部片叫《The Dropout》，没有错，新创大骗局。我在看的时候就又再次确认了，我前几集。好像是有说到，你要成功的人，你必须先面对自己的失败。就像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看完，我大概看到一半，我觉得里面的那个角色伊丽莎白·霍姆斯，她刚开始的信念或者是信念，我觉得，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他骗，会有那么多投资者愿意把钱掏出来，就是可能看到他描绘的那个梦想。可是就在一刚开始做实验，就是他们的第一场 demo 有没有？他们第一场要拿出去展示给别人看的那个原型，他就没有成功。你没知道自己没有成功。就你就要面对你的失败啊，你就要面对你自己的失败，然后你才有办法真正的成功啊。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像贾伯斯变成一个就是开创未来的人，而是变成一个骗子？我就觉得梦想家跟骗子真的就是一线之隔诶。你看，你如果第一次你就承认你的失败。所以为什么说你要承认很重要？你要承认，然后你才有办法再往前迈进啊！就是中间整个过程，就是一直就是他就是做不出来，然后一直不停的在说谎，然后就变成一个骗子。想想看，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之前，对于就是有一个艺人叫做丁小晴，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我小时候，小时候就他是以一个应该算是偶像出道的，然后有曾经跟孙协志，不是姚纯耀哦，是真实的那个孙协志在一起过的那个丁小晴，我就觉得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然后当时也是好像前途非常看好，然后他最后好像也因为反正就是不晓得怎么搞，然后就变成被通缉。像每次看到这种例子，我就会一直在不停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在哪一个点他可以停下来，然后他就不会把自己搞得那么惨。其实我这几年的思考，我就觉得说，其实永远都会有机会的。你就是早一步承认自己的失败，你就不会好像把自己推向那个越来越没有办法爬起的那个深渊里。就算是现在，就算是不晓得他现在状况怎么样，我相信就是，就算是已经被通缉，已经怎么样，只要在这一刻，你愿意就是看清啊，我就是失败，我就是做错那么多事情的这一刻，你的人生都有可能在翻转。所以就是看到目前觉得，你看是不是你要成功？如果他其实如果转个方向，或者是不要那么执迷不悟，在要一直继续圆当初的那个谎，他其实有很多专业的科学家，他其实转个方向，他也是可以，说不定可以继续发展出真正对病人有帮助的东西。这是一个体悟。然后就是也有关于这个女生她的个性的描写，我觉得她就是可能太年轻，然后就想要做 一件非常大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也有 imposter syndrome，就是冒牌者症候群。好，那冒牌者症候群呢，大家也可以 Google 一下，因为大概也是在这两三年，我频繁的就是读一些有关于心理学的书，我就发现我有非常。冒牌者症候群就是怎么样呢？你明明能力不错，或者是大家都觉得你的能力是 OK 的，然后反而你也是受到大家的认可或是认同，但是你就是一直觉得不够格，你就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对于别人投射或者是对你的期望，你就是会一直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可是我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然后这一种人就是背后通常也是就是会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的人。好，那这个你就可以就是去深入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天呐，今天就是那一天了吗？我要来说我自己怎么发现完美主义。他是如何的，就是 ruin my life。我就完美主义真的就不是大家想的，就是好像有一些人，我觉得可能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们就会在嘴上说哦，我们就完美主义啊，然后其实那当中是带着有一些些骄傲感的，觉得说哦就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做好，然后就会觉得说哦我们就是完美主义。可是当我真实的发现说，哇，他真的带给我的生活、工作非常非常大的阻碍耶，他甚至有可能会变成一种阻碍。因为我觉得完美主义它背后其实有一个功能，或者它有个动机，就是我们想要掌控一切，但是你就知道人是不可能掌控一切的嘛。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好，那我就真的这一次要来讲到，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可能之前也分享过很多次，就是我就是那种考99分会被讲说，你为什么那一分要送给别人？你想想看这一句话。你反过来想，就是那个人他觉得你是有考100分的能力，你为什么要把那原本是属于你的那一分送给别人？好，这样当然也是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要忽略一个孩子付出的99分的努力呢？虽然我以前就是那种可能会被人家觉得很 gay 掰的那一种学生，就是我在学校我是不读书的，但我不是因为故意哦，不是因为故意说我读书，我就是躲起来读书不让人家看见哦。我现在整个想起来也是因为啊，学校就是人来人往那么多，我就是比照我之前说过，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我就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读书，所以我就一定要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所以我会在家里，我一定会在家里把所有的该做的事情、该写的、该做的、需要用脑的，我是可以在一个安心的地方完成之后，然后去学校，我就可以跟人家玩，因为不是故意要制造那一种我都在玩，都没有在读书，然后却又考很好的假象，就真的是因为啊，学校人那么多，我身上怎么读书读得下去？好，这就再讲回来，就是你为什么要否认一个人付出的99分努力呢？因为大家要对你期望很高。好，那这样也就算了，我觉得就是再加上，我觉得当你在某方面表现得还蛮出色，身边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自卑感哦，我觉得这个是 很可以理解的，就是像我如果遇到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当然是会自卑嘛。好，但你感觉自卑，你就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哦，我就再去学更多嘛，有没有？就好像我一直很想要学画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画不好，那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可是有另外一种更容易可以对抗自己自卑的方式，然后他又拿回那个权力感哦。是什么方式呢？那就是批评你。我从小一直觉得，为什么我明明就是已经是，就是在那个团体里，我就已经是功课最好的人。诶，可是每一个考得比我差的人都可以对我指指点点呢，他们都可以说，就例如说以前我的那个功课。就是成绩其实是蛮不稳定的，就是我有读，我就是可能就是前几名，那没有的话，那就是没有嘛。可是就是可能会退到很后面这样。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就会抓紧这种机会，然后来想要给我一些，你可以想象，我就是比那个6699的手势，就是建议，就是说你他们会这样跟我讲说。你是不是要检讨一下为什么成绩会这样忽高忽低啊？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奇怪，excuse me，你有曾经考得比我好过吗？就是你是凭什么？你是凭什么给我这种功课上的建议？就是在你自己并不是一个那么这么会读书的情况下，然后我是长大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因为。他不趁这个时候压过你，他要趁什么时候来拿回他的权力感跟对抗自己的自卑感？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当你遇到这种，就是要把你的脸哦，就是想象那种情境，他就是要把你的脸，然后这样就是按在地上，这样磨蹭的那一种人。你就知道你对他的威胁感是有多么大，他才必须要羞辱你到这个地步，他才有办法拿回他的掌控感跟权力感。因为批评一个比你还要做得还要好的人，那就是你拿走他所有努力最好的方式。你随随便便说一句话说，你那一份干嘛要送给别人？你就可以轻易的掩盖掉他99分的努力耶，这么聪明的拿回权力感的方式，所以这也不难理解。我在这样子的情形下生长，我已经内化了，我就是不用等别人批评我，我就是第一个我就会批评我自己，我在。别人还没有说我哪里做的不好之前，我就已经先找到自己1800种不好的地方，然后好，这可以切入主题，就是我有一天晚上我在做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趣。我竟然就是在这2、3年看了这么多心理学的书，然后听一些相关的知识的 podcast，然后我竟然也有一点点可以解自己的梦。因为就是梦啊，或者是说童话故事啊，就我也很喜欢听人家就是解析童话故事背后的心理学。其实每一个童话故事或每一个梦里面出现的每一个角色，那都是你自己。就算你梦到的是一个很实际的，就例如说你梦到你妈，你梦到你身边的人，但是这一些就是这一些人物。它还是存在于脑中，存在于你自己的脑中，所以那是你脑中的这一个人的角色，你脑中的这个妈妈的角色。OK，我就是先这样解释。反正就有一天我在做梦的时候，我就梦到一个，好像梦到我去餐厅吃饭，然后就很莫名其妙，就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女生，我真的记得。就是从我走进餐厅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对我的每一个行为、每个动作，然后穿的任何，就是身上穿的，或者是我的任何一个行为，他就从头到脚 然后从头到尾一直不停的在批评我，然后我心里想说，这人怎么那么烦呐、啊？然后你知道，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还竟然自行做了一个解梦，解梦的一个动作，我就突然恍然大悟，说：“天呐，那个人就是我诶，我就是这样一直不停的，即使就是当时。”会一直批评我，然后希望我更好，希望我精益求精的那一些人，已经就是没有时常出现在我生活当中了。但是我已经内化成，我就是一直这样对我自己，我就是一直一直这样不停的批评我自己。然后我就在半梦半醒间恍然大悟，说：“天呐，就是我诶，对我最坏的那个人就是我诶。”然后我就一边觉得好有趣，我竟然可以读懂我自己的梦了，我觉得那个梦就是来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不要再这样了，真的。然后从我有了这个，这是算是一个觉悟嘛？从我有了这个觉察开始，然后我就还真的可以分辨得出。我身边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就是当他觉得他比我低，当他觉得他在我身边，他没有办法再控制我，他没有办法再得到那个权力感的时候，他就可以轻易的随便批评我，或者是甚至是站在高位这样看我，就是觉得说，好像才这样哦，那没有什么啊的时候，我可以很清醒的知道说，哦，他只是觉得自卑了，有没有？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二元性。诶，突然想到村上春树的一句话：“Don't let appearances fool you。”就是 EQ84里面的。天哪，是第一章吗？不要被外表给骗了。所以这个二元性就是从我一直以来在讲的，你要脆弱，不，你要反脆弱，你要有反脆弱的能力，你必须先得承认你心中最脆弱的那个地方，你才有办法长出那个韧性。又再重整一次，你要取得你自己心中的成功，这个成功不关乎别人，不关乎别人希望你成功，自己想要达到什么，你就。非得先承认你自己有哪些东西你才还做不到，你才有办法去长出那些能力。然后你面对那一些就是看起来很说话很恶毒，然后会想要用一些什么东西压过你，然后批评你的那一些人，我终于看到了他们。会有这些行为，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内心非常脆弱，所以他们才需要用这一些东西来让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么好。当我看懂了，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很棒诶，这是什么结论？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的让他们。觉得需要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吗？来取回自己的自尊，这是一段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然后理清自理清理理清理清自己。但是我也还在修炼当中，就是遇到我觉得明明可以一次把事情做好，然后就要在那里拖很久的，我还是会。非常的没有耐心。好，我继续修炼。好，我今天本来还想要再跟大家分享，我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一本书，就是我想要分享2022年读过最喜欢的一本书。好，我要公布书名，因为我忘了之前有没有说过。它叫做《早安，我心中的》啊，空格怪物。好，那个英文书名很简单，就叫《Good Morning Monster》。 我就想说，好，每次都想说我要等等等再看一次，然后再讲。那个时候不一定想要讲。那我已经重看了前面两个故事啊，不然我就是来讲一讲我最有感觉的。我最有感觉的是第二个故事。其实每一个故事，我觉得都有让我非常感动的点，但我现在就是这样突然翻到，我就觉得这个故事真的让我非常非常也有感同身受的地方，然后也有我真的觉得那个最最最黑暗的地方，然后照进的那一丝光线，就会让我很想要落泪。好，这是里面第二个故事，叫做彼得。就是这个作者，这个心理师，他的个案。好，那他的故事的这个开头就有一个副标题说：“聆听音乐的人，他的孤独立刻得到陪伴。”好，那彼得呢？他就是一个从小应该算是有被家暴，反正他家暴的那个历程，反正你们也有兴趣的话，再自己去看。就是他在上幼稚园之前，一直是被妈妈锁在一个地方。那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就他们生活非常非常辛苦，然后可能妈妈会觉得说，哎，没有表面上的原因啊，就是说没有心力照顾他，然后小男生又很皮，然后就把他关在一个地方。好，然后直到他去上幼稚园的时候啊，因为他从幼稚园之前都没有跟别人接触，所以他去上幼稚园的时候，他就很不能习惯，然后没有办法跟他同年龄的小朋友沟通，然后甚至没有口头沟通的能力。然后呢，这一段呢，我就觉得，天呐，我虽然就是没有被家暴啊，但是就是个性比较敏感，我就觉得好像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心底非常脆弱的时候，但你又不得不面对人群，你不得不面对人的时候呢，好，这个是书里面的内容。他说：“眼神就是这个彼得，他去上幼稚园的时候的心情。他说，眼神接触也让他恐惧。他把这比拟成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的感觉。对，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别人一直盯着我看，哦，我真的觉得有种好赤裸的感觉。那非常奇妙的是，我以前在实体补习班又是一个。”我做的工作就是大家都要一直盯着我看的一个工作。好，继续哦。这种体验对他来说太过头的亲密，每当有任何人直接看着他，他就觉得想逃跑。他也从没学到在跟他人共享空间的时候怎么做才正常。他一直都一个人，觉得每个人都站得太靠近他了。对，你知道，以前就是学生下课后会来问问题嘛。然后我一直觉得，我说我有个安全距离，有没有？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没有恶意，就是每个人的安全距离不同。但我有时候觉得他站得离我太过靠近了，我就一直会退向那个教室的墙角，然后或者是我后来就是有一招，就是那下课的时候，就是如果学生要来问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站在一个椅子的后面，就我至少可以跟他隔着一个椅子的距离。好，那在他变得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会躲在教室里的大型直立式黑色钢琴下面，而且紧抓着钢琴上的木条来安抚自己。事实上，对彼得来说，钢琴是学校里极少数的正面事物之一。他把那台钢琴想象成 是小彼得的父亲很渴望拥抱他，拍拍他，依偎着他。好，这是在心理学上来说，就是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失去功能的，他就会找一个另外的东西。OK，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但对彼得来说，他就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孩子，所以他把那一台钢琴当成是一个就心理学上的名词，叫依附客体。好，那我继续分享最后一段，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一次就把所有书里面我觉得想要分享的东西一次分享完，所以就是分段，或者是我想要什么再，我看到什么想要分享的再讲。好，那这边就是说他有一次就是，原本姐姐要来接他，结果没有出现，然后呢，他就走过去拥抱。大彼得就是他的依附客体，就是一台钢琴。好，当他抱着他的时候，其中一根琴键被压倒了，发出了一个音。彼得开始弹奏，他说起初他弹的是巴士上的轮子，用的是老师那种欢快的弹法，但接着他用忧伤的方式弹。就好像巴士在路线上跑得很累，而且迷路了。他不确定快乐或者悲伤是什么意思，但可以透过钢琴重现它。彼得根本不知道他能够弹奏的那些曲调，他只知道自己曾经仔细看着老师弹。接下来，他弹了三只瞎老鼠，即兴把老鼠的奔跑弹成某种爵士的重复段落。彼得的脚太短，踩不到踏板，而他必须滑到钢琴椅的另一端去弹某个音符，然后再滑回来。他浑然不觉过去了多少时间，但在他抬头看的时候，好几位老师，还有他的姐姐、学校的护理师、校长和校工都站在门口附近看着他。校工开始拍手，所有其他人都跟着加入了。彼得身为表演者的人生诞生了，那是他体验过最快乐的时刻之一。他走路回家的时候，感觉焕然一新。他的朋友大彼得在为他说话，就是每次看到这一句，我就很想哭，不知道为什么。而他奇迹般的被人理解了。他记得那个是个秋日，所有叶子都在对着他挥手。仿佛世界涂上了饱和的色彩，直到那时为止，他才领悟到，他看到的世界只有黑与白。他是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他从没注意过他的周边。他说，连他的深度知觉都进步了，他不再那么的笨拙。这是他整个人生中第一次成功沟通情绪，而这种感觉辉煌。灿烂，灿烂辉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会很想哭诶。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奇迹诶。我觉得整个故事对我而言，并不是说哦，音乐是有魔力，不是。我觉得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有一件让你产生魔力的东西。你有没有找到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有感的，就是他在弹奏的时候啊，就是他学老师那种很快乐的弹法，但是他竟然就会弹很悲伤的弹法。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你接触心底的悲伤，然后当那个悲伤被演绎出来，然后被形象化出来，或者是像他一样被用音乐表达出来，然后你真实的接触到那个伤心的情绪，所以为什么他说他觉得大彼得替他说话了？有没有又回到你要体验真正的开心，你就必须要先去理解你的悲伤，你要去感受你的悲伤，所以不要去害怕任何的情绪，不要害怕 然后不要去躲避、逃避任何你觉得不好的东西、失败、脆弱，什么东西都一样，你就是必须要深入的去体验之后，你才有办法得到反向的那个很正面的、很快乐的力量。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晚安。